们就为到讲台，为到每一个领受的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主要把我们今天这个讲台交托在你手中，主要让孩子你的灵来充满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能够来释放出心中的负担，主要跟你的心意，主要让孩子主要在圣灵里面来用信心来宣讲你的话语，主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要你的话语全备能够苏醒我们的心，主要让你的话语在我们是主要口中甜如蜜，主要你的话语主要是的这样对于我们口中的训词与我们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亲自的将你的话语的奥秘丰富主啊，今天主啊彰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吸引，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专注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话语得着苏醒，主啊，因着你的话语得着亮光，主啊，因着你的话语得着通达。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向我们来诉说你的心意，你向我们的灵来吹气，主啊，你的圣灵充满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成为你流通的管道，来传讲你大能的话语。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首先呢，有一个姐妹呢，她在神学院上课，她就告诉我说，诶，她跟老师成为好朋友，她跟老师一起祷告，也有人告诉她说，诶，好像你成为老师的一个帮助，她就觉得心中有一些的我们有可能成为我们师比我们师父更通达吗？我们有可能比年老人更明白吗？好，今天我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智慧。那我们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比我们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呢？那他的秘诀在于哪里？好，那我们就今天要来看神的话语。我们要看这个诗篇119篇97到100节。好，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是第几章啊？120章，请问诗篇119篇有几节？176节，哈，它是这个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哈，最长的一篇。好，那诗篇呢？这119篇呢，它有很多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谁，可能是一个作者群，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读这个诗篇119篇，如果你认真的读，你会发现，哇，你对神的那个话语的爱慕、渴慕会在你的里面油然而生，哈。感谢主，我们来读这四节的经文，我们就用今天的这四节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好，再一次，好，我们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好，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呢，如果常常呢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比什么？比我们的仇敌更有智慧，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比年老人更明白。那今天我要分成三大段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第一个大段呢，我要看到神的话语以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刚才这个四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我们再看一次，这四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以什么出现？律法。神的话语呢，也以什么命令的形态出现？神的话语也以什么有法度的形式出现？神的话语也以训词的形式来出现，哈。我们看到所谓命令，好像就比较是强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制性，哈。那我们要好像一定要我们遵守的。那法度呢？法度是什么？比较是这些法则啊、律例啊、典章啊、制度，它比较是一个规范我们的。那训词比较像什么呢？训词比较是像这个一个鼓励，是一个规矩，目的是要使我们更好，使我们呢得以成长，得着益处。那我们看到诗篇呢119篇，你会出现神的话以这个律例典章，以这个法度，以命令，以这个 各样训词来出现，神的话语用各种形态来出现，但是呢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神的话语这些形态出现对我们有益处呢？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小我们会给他怎么样，很多的命令，很多的什么规章，很多的法则，很多的训词，是为了要叫他怎么样，为了要怕他走歪，走偏，为了要塑造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些行为态度，他的很多的这些的规范规矩，为了要耳提面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得一生的益处，这棵小树苗能够成长的茁壮，就像一棵树，上帝说他的话语，我们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昼夜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得供应，我们就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神的命令，神的典章，神的法度，神的训词，都希望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行动作为，我们为了要我们得到永远的益处。好，所以神的这个话语，他用各种形态来出现，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我们知道呢，一般呢在圣经上出现神的话语，有的是要我们去行的，是比较积极的，像要我们孝敬父母，彼此相爱，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这个爱惜光阴，这都是比较积极的。那也有比较消极禁止的，就是叫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淫乱，不可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不可醉酒，这个是比较消极面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一切命令规则典章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它不是口号，它也不是一个理论，它是要我们去实践去遵行的。这些命令典章律例是叫我们去实践去遵行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圣经的话语呢是叫我们得生命，得着神的生命，并且让我们得着拯救，并且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与神更亲密，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医治，得保护，被建立。所以神的话语无论用什么形式出现，它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人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在乎神的话语。所以人生命的改变来自神的话，也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当我们心思充满神的话，我们口中就说出来，当我们口中有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别人呢在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神的话，那个别人就会在那里得喂养，得供应，在那里得滋润，在那里好像如沐春风。所以呢我们这个口中要带着神的话语，别人就能够得着生命跟供应。我记得我们在遇见神营会的时候，我们服侍同工就是借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为被服侍的人祷告。他需要有神的保护，我们就找神保护的经文；神的安慰，我们就找神安慰的经文；如果有神的医治，我们就找医治的经文；拯救就找拯救的经文。所以我们有应许，所以当这个被服侍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话借着信心来宣告，因为神的话创造天地，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生命，是道路。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借着信心来进入人生命的时候，就开始在他里面重新建造，医治恢复。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好，他就在这个服事当中，他就分享他从小他父亲要把他卖掉，因为父亲喝酒，母亲呢一直拦阻，后来母亲也生病，也离开，不得不离开酗酒的父亲。他在青少年时期呢就开始染上抽烟跟酗酒，一直到如今。在服事当中，神的话，大能的话语赐给他信心跟盼望，他知道在上帝的家中他可以领受爱，可以重新开始领受新的生命。因为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在他原生家庭当中，他没有办法享受的爱跟温暖，享受爱的感受，在神的家中新的生命里面，他可以得着满足，他可以得着医治，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就若人在基督里面，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若人在基督里，所以他知道他可以在神的家中，他可以来领受。那我们在这个淫会当中有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我在当中也得着开启，这个影片就是讲到一只鹰，一只幼鹰，然后被同养在一群鸡群当中，所以这只鹰呢只会呢在地上跟这些鸡一起啄食，它被关在鸡笼里面，直到有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了它，就说这只一只小鹰呢怎么会跟鸡在一起，它应该是翱翔在天空的，所以这个生物学家就想要帮助这个鹰再次重回到天空，恢复它的身份跟本能，所以这只鹰呢它被带到旷野，生物学家一直鼓励它飞翔飞翔，可是呢它怎么样，他就是不会飞，他就不会飞，他就停在那里。所以这个生物学家就告诉他说，你是鹰不是鸡，你是鹰不是鸡，一直告诉他，一直告诉他的时候，后来呢他这只鹰就开始呢展翅飞翔，迎向天际。弟兄姊妹，从这个事情上面我有一个很大的开启，这只鹰当他以为他是鸡的时候，他是不会飞了，除非他恢复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才能够发挥鹰的本能跟功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除非我们恢复我们是神儿女尊贵的身份，这世界告诉我们说，你是没有用的人，你一辈子就只是这样，你是一只鸡，你只能在地上跟鸡群一起啄食，你的生命是破碎的，你的生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但是呢，当神他恢复我们生命的地位跟尊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我们恢复鹰，我们才能恢复我们飞的本能，我们才能够进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命定和心意，命定和心意，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成为鹰，我们要恢复我们的身份，我们才能够展翅高飞在天空，我们要恢复我们成为神儿女尊贵的身份，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命定和心意。感谢主，上帝大能的话也可以释放我们，当我们不断的向凭着信心来释放出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神迹就会发生，神的大能就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当这个伯特利教会的这个克里斯他是伯特利教会的先知，他们在天国文化当中来服侍我们，他的道真的是得到很，我们听他的道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开启。这位先知他刚开始呢，比尔强森遇到这个克里斯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他是在一个他没有办法接触人群，他是在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不能够跟人群接触，因为他害怕，他颤抖，他整个精神是在濒临这整个崩溃的一个状况。所以比尔强森遇到克里斯的时候，他看出他是鹰不是鸡，他的生命不应该被这样的一个惧怕跟这样的一个沮丧捆绑住，所以他告诉他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心意，他告诉他，他释放出那个大能话语在克里斯的生命当中，所以克里斯就从鸡的生命恢复鹰的生命，如今他可以成为列国的先知，是因为他有人告诉他，你是鹰不是鸡，你不再是被这世界所捆绑的，你不是软弱的，你不是无用的，你是神大能尊贵的器皿，神在你生命中有永恒的心意，你受造奇妙可畏，你是神尊贵的器皿，神要大大的使用你。所以当我们恢复了那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那样的一个命定。跟你旁边人说，你是鹰不是鸡。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是鹰不是鸡，所以你要常常要来宣告，也要向别人来宣告神大能的话语。感谢主，这段时间呢，我婆婆就是很短的时间，三次都差一点送急诊，因为她的泌尿道膀胱发炎排不出尿来。那上一次的经验就是去医院，就是去插管导尿， 加护病房，在普通病房隔离，然后打抗生素打快十天，然后就整个细胞整个人都是虚弱的状况，然后回到家里又插这个尿袋的尿袋袋了十天齁，那他的状况医生说不会好转齁，那就是不要让他发炎，不要让他变成急性发炎。然后在那一天就是在一个礼拜当中他发作三次。第一次呢他是半夜12点齁，他回竹东打电话过来说他排不出尿来，说他很难过齁，然后接到电话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了我先从这个从这个龙潭回去竹东，再把他接回来齁。然后他原本行李弄好要接去和信急诊，因为他那个尿液积上来排不出来，可能会引起这个败血，可能会引起肾脏发炎齁。所以非常紧急，因为排不出尿来。那我就在就一直跟圣呼求呼求快呼求，从他们这样来回快两个小时。那我先生想说我呼求神不要让婆婆住院，因为真的很辛苦。而且知道那个疗程齁。那后来先生就把他先想说先回龙潭放下行李，就要接着要再去和信急诊齁。那急诊我们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做，因为有一次经验。最后回来就一进门我就按着婆婆的肚子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那一天他就排出尿来，危机解除齁，一觉到天亮。然后接着呢又我心里小信，我想说因为他今天有去看医生，他有吃抗生素，应该是抗生素药性发作了，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排出尿来哈，我真的里面很小信哈。然后神就再证明一次给我看，因为他也继续吃药。后来就隔了一天半我们遇见神营会，我从早到晚关机，因为在营会当中六点钟我婆婆又尿不出来了，他又尿不出来，又痛到就难过到坐立难安，脸都揪成一团。然后回家的时候看到，怎么先生在家了？你不是在工作吗？他说妈妈又排不出尿来，要去挂急诊。这个行李都预备好了哈。然后一进门，我又开始按着婆婆的肚子拼命的祷告。婆婆就躺在沙发上，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神啊，怜悯我的婆婆，你受的鞭伤使她得医治，你受的心房给她得平安。主啊主啊，是的，你的圣灵运行洁净，她是你宝贝的孩子，你的大能在她身上。主啊，你怜悯她，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是有医治的神，就一直宣告，一直宣告，一直宣告神的话。然后这样一个小时，我先生就看我这么一直祷告，他就去买便当了。然后两个出去回来的时候，怎么妈妈坐在那里会笑了，本来脸揪成一团后来微笑了齁。然后感谢神，第二次我想第二次应该够了齁。然后再来一次，再隔一天我们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到11点钟的时候，我先生接到手机就赶回去了，这次一定要去住院了，因为已经撑了已经又发作了齁，所以这次一定要去住院，一定要去住院。所以他叫我结束完之后12点就赶回去，赶回去我就跑到楼上又按着妈妈的肚子婆婆的肚子又祷告，这次祷告15分钟他就排尿了齁。那到现在他前一日子还去花莲玩齁，而且现在他已经回竹东自己住齁。感谢主，就看到神的那个话语，大能的话语齁。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释放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来读诗篇119篇65节。来，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照耶和华，你向来照你的话。那这个神的话是怎么样善待仆人呢？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里面有医治，神的话语里面有安慰，神的话语里面有拯救，神的话语里面是力量，是应许。还有诗篇119篇5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神的话将我们救活，他不仅呢医治恢复我们心灵的创伤瑕疵捆绑，他也医治我们身体这个身体的疾病，所以他的话将我救活了。所以神的话他不是字句，他是生命。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是炼净的，神的话是甘甜的，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所以神的话是何其的，神的话能够苏醒的人的心是何等的美好，神的话能够让愚人通达，神的话一解明，所以在患难中因此得到安慰。神的话第二部分，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再来读刚才这一遍，这个 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一起再一起来读一次来，请。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了更明白，因我守你的训词。好，这98节呢，你的命令这边开始，这三节呢是有对仗的，而且呢它里面每一句都有一个因为所以。你说第一句没有啊，其实第一句应该是什么？因为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所以我比我的仇敌有智慧，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守你的训词，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这个神的话语跟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生命是有因果关系，因着神的话语，所以我有某种表现。我们发现神的话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息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规条，它不是一个理论，它不是一个高调，它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非常令人讶异的说法，第一个是因着他的话，我们比我们的仇敌怎么样更有智慧，因着他的话我们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因着他的话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不管是仇敌，不管是师父，不管是年长者，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三种人，我们当中就有年长者，对不对？我们当中就有很多可以成为我们师父的。 OK， 好，那你会说照理来说基督徒应该没有敌人啊，因为我们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那应该没有敌人，即使别人不喜欢这个人，我们也不至于讨厌他。那这里呢，照理来说基督徒应该没有敌人，那这个为什么说仇敌呢？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主观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上，我们会产生类似敌人的一个感觉。譬如说你今天刚好跟你家人吵架了，产生了一种对立，感觉好像那个人就像这个主观上就像敌人一样让你不舒服。或者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的同事竞争的对手，或你的老板欺压你，或者你的同事排挤你，或者是你的下属私底下捅你一刀，或者是你的在学校里面有这些你不喜欢的，或者是有一些让人很讨厌的这些人，处处跟你作对。好，这些可能在我们主观认定上，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敌人。那面对敌人呢？说这个敌人不是说像势不两立哈，这个仇恨你死我活的敌人不是，而是面对敌人，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来面对他？必须要有智慧，智慧面对那些各样的一个情况，你必须要从神来的智慧。但是呢，敌人呢，我们说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自己。我们里面自己呢，我们有很多的私欲，对不对？我们里面有这些老我，所以我们常常偏行己路，常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我的这个生命可以来顺服神，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而不偏行己路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这个身体可以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些肉体的身体的敌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是谁？是谁？属灵的，是灵界里面的这个仇敌。那这个仇敌呢，他是要是看不见的，他圣经说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天空属灵气恶魔他要做什么？他要做偷窃、杀害、毁坏。好，所以他是善于说谎的，所以现在的同运团体，现在的多元成家、婚姻平权，就是仇敌在蒙蔽所有的人，用谎言、婚姻平权这个美丽的这样子的一个幌子，但是他底下想要推动的就是性解放，就性解放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他要让我们，他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他设很多网罗，他有很多的诡计要我们陷在其间。所以现在有很多外面很多诈骗集团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手法一直更新，用尽各种方法，以前是威吓的，现在利用人恐惧的心理，有时候利用人贪婪的心理，有时候呢利用人很多这个 不小心。所以呢，仇敌他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那面对这个仇敌，当你识破他的谎言的时候，他在你身上就没有影响力， 当诈骗集团你识透他的一些诡计计谋的时候，他在你身上就没有影响力。所以他说，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将神的命令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比我们的仇敌更有智慧，更有智慧，我们就能够识破他的谎言，就不会深陷在其中。所以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陷入某种光景，可能被蒙蔽，可能陷入某种黑暗当中，当你说出撒旦在他身上计划的时候，他醒过来，他就得胜了，他就不会深陷在其中。好，我们面对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些所谓主观的敌人，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去面对他们。好，面对他们是我们可以得胜，可是面对我们里面的老我，还有面对这些灵界的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胜过他们。我们看到耶稣他禁食40天出来服事的时候，面对撒旦魔鬼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呢，魔鬼来试探说他肚子饿了，耶稣肚子饿，他有需要，他说什么？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耶稣怎么说？人活着，对，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好，那第二次呢，撒旦魔鬼变聪明了，想耶稣用圣经回答他，他还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他就把耶稣带到殿顶上面去，他说你可以跳下去，然后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记着说，神呢要吩咐使者啊，用手托住你，在你所行路上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是圣经诗篇的经文。那耶稣用另外一处经文，他说什么？经常记得说，不可试探你的神，不可试探你的神。第三次呢，撒旦就在使命上来试探耶稣。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你只要拜我，我这天下的一切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都要赐给你。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意思是说，因为耶稣里面长存的神的命令跟话语，所以他就比仇敌更有智慧，所以魔鬼就离开他，有天使来服侍他。好，所以我们里面要长存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胜过仇敌的一切作为。那记得有一次我曾经说过，有一次呢，仇敌就向我射了一个箭，因为呢我高龄产妇，我怀孕嘛，然后我在怀孕的时候，我还是去猜偶像啊，我还是去到处这样子，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意念，因为我们的家族有意外死亡的一个咒诅，意外死亡的咒诅是金府这边的家族，就突然一个恶者会向我们射火箭，这样意念里面呢、啊，就让我们整个，我们如果没有用信心的藤牌抵挡它，我们整个人就会焚烧起来。就一个意念就抓住我，他说你这个孩子就是有一个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惧怕就临到我，说你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怎样哦，有可能会怎样哦，然后我就挥之不去，就是那个意外的惧怕，那个意念就进到我的里面，我就挥之不去，怎么样他就如影随形，好像那个箭就射向你，就是一个意外的惧怕，你这个孩子会有意外哦，你搞不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我就说，不行，为什么一直困扰着我，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把这个意念甩掉。我就后来就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话就赐下来，神说，你虽然经过水火，这个水不会漫过你，这个火不会烧着你。意思说我的服事好像在灵界里面是这样子的征战出入，好像经过水火，然后他说这个火不会烧着你，这个水不会漫过你。所以当神的话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用神的话抵挡他，抵挡那个意外。我说我虽然经过水火，这个水不会漫过我，这个火不会烧着我，这些仇敌的这个试探，这个话语退去，后来就不见了，他不再出现了，这个意念就被神的话应许，用神的话抵挡他。所以面对仇敌，面对我们里面的老，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去抵挡，不然你就会一直挥之不去，陷在那样的情境里面。所以你必须要有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你就会比仇敌怎样更有智慧，你就会比仇敌更有智慧。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来面对我们肉身的这个主观的敌人，也需要有神的这个话来面对仇敌。感谢主。那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例子是比仇敌更有智慧的？想想看，圣经有没有旧约哪一个例子是比仇敌更有智慧的？因着敬畏神，因着依靠神。OK， 是谁？是莫迪改跟以斯帖。以斯帖，因为哈曼本来设诡计要灭他们全族，要把莫迪改挂在他所架设的木架上面。可是因为莫迪改他禁食祷告，他敬畏神的人，他不拜哈曼，所以以至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他禁食祷告，神给他智慧，到最后是谁挂在木头上面？是哈曼。而且呢，那一天本来是要灭族的那一天，成为他们起来抵挡这个抵挡宰杀仇敌的日子，所以就成为一个反败为胜的日子。所以当我们敬畏神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比仇敌更有智慧，把神的命令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比仇敌更有智慧。好，这里继续说99节，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好，比师父更通达，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师父呢就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知道这个老师他一定有在某些方面，他是在某一个方面是特别有通达的，能够成为师父的话，我们乒乓班老师、私房菜老师，对不对？我们芭蕾提斯老师，他有一部分一定是高过我们很多很多，那我们要学习效法的对象。那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所以我们孔子说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说我们的老师可能不一定这个老师是比我们年长，有可能是长辈，有可能是平辈，也有可能是晚辈。那只要我们谦虚，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就可以从很多人身上来学习，来学习。那我们一定很羡慕这些成为老师的他们那个通达的样子，他们那样的一个，不管是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技术、他们各方面那个专业的样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比师父更加的一个通达，就是思想上帝的话，我们就会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更通达。那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师父能够比神更通达，神的话是胜过我们的师父，所以神的智慧、神的生命都在他所说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很多的师父都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通达，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呢？就是思想神的话语，你就可以站在君王面前，你就可以做老师的老师，你可以比他更通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人的身上受教，我们更要有一颗谦卑的心，从神身上来受教，从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是生命，神的话语是代表他的智慧，神的话语里面有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能力。所以当你来从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呢，你就会比你的师父更加的通达，更加的通达。那圣经的人物你会想到哪一个？有哪一个比师父更通达的？我想到的是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他这个学习，他在跟所有的这些被掳的人一起学习埃及学习巴比伦的语言，他学习这些他们的一些的智慧。那但以理他分别自己，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常常呢在一起爱慕神的话，他们常常在一起敬拜神，爱慕神的话语，直到三年一到就经过大会考，这个巴比伦王亲自来监督考试，要看这些受训的人当中这个谁是最优秀的。那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聪明、他们的能力胜过全国的百姓怎么样？十倍之多，十倍之多。那我们看到但以理呢，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没有人能够解的时候，这个所有的这个术士要剑杀的时候，这个但以理他敬畏神。我们知道他一天三次不断的祷告，纵使因为这个禁令要被丢在狮子坑，他都仍然持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但以理他成为那个真的是可以来解梦的，成为这万人之上。所以他的智慧、 当他比他的师父所有的巴比伦的哲士这些的术士，他的智慧远远超过他们。所以他说，当我们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是因为我们怎样思想他的法度，他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这是我们看到在但以理身上。那这个比年老的人，比年老的更明白，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这个感谢主，这个他这三句话描述是非常的一个准确。他说当我们里面守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比这些年长者更成熟，更老练，然后更明理，更明理。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说是对老年人一种尊荣，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有很多经验不是我们所能够没有经过的，他们的体会体验也不是我们所体验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老年人呢，他们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我们知道年老的人他顶多是活到100岁120岁，可是神几岁了？神呢，他呢是从亘古到永远，而且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从神的这样子当中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比年老的更明白。有人说像桂华牧师是单身嘛，一个单身的女传道女牧师怎么可以来牧养这些已经结婚的这些兄弟姐妹呢？那这个我们或许没有这些人的一个经验，老年人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智慧。所以桂华牧师可以善用他底下的夫妻呀，桂华牧师他有神的话语，神的法则。所以我们未必说一定要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去跌倒过，我们不一定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去尝试过我们才能够增长智慧增长知识。我们不需要像老年人一样，他们有这么多很多痛苦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或者得胜的经验，我们只要我们守住神的训词，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我们会比怎么样年老的更明白，更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羡慕你使你的仇敌比你的仇敌更有智慧，比你的师父更通达，比你的这个年老的更明白？不用，唯一的秘诀就是你来遵行，你来藏神的话藏在你的里面，你来思想神的话，你来守住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觉得这个信息是神要给我们教会的。这段时间教会正要建造的过程，仇敌一定不甘心，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计谋，这些暗潮汹涌，想要来企图要拦阻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神的话语，当我们来守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底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比仇敌更有智慧，我们能够胜过他，他不能够胜过我们。我们守住神的训词，我们能够知道撒旦魔鬼的诡计，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职场当中，当你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能比仇敌更有智慧。跟旁边人说，你会比仇敌更有智慧，你要守住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会比仇敌更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神学理论，它不是一个高调，它是需要我们去实践的，它需要我们去遵行的。所以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你心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爱慕渴慕？我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好长的一段时间我只有灵修一章，一灵修一章，我已经忙碌到没有时间好好的每天读经五章十章。当我看到诗人他这样的爱慕神的话，这样的一个羡慕神的话，已经开始恢复我每一天读经五章到十章，读经五章到十章，神的话也真的非常的甘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教会未来复兴，我们会面对这个主再来的日子，面对这样的一个仇敌，他会很凶猛的来活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能够胜过仇敌，就是将神的命令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胜过我们现在可能很多3C 产品，很多东西窃夺我们读上帝话的时间，很多的资讯充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上次谢院长说，一个人平均滑这个 LINE 跟 Facebook 2小时，一个人平均2小时。你看现在这么忙碌的时代，2小时拿去滑手机，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安静，去等候神，去亲近神，更不要说去思想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恢复的，因为在复兴的时刻，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教导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要被恢复，要教导。好，所以神的话语需要我们怎么样呢？第三部分，神的话语需要我们昼夜的思想。昼夜思想，在诗篇刚才9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这个诗人呢，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律法。这个爱慕是指什么？盯住不放，紧追不舍，紧追不舍，盯住不放，穷追不舍，这个爱慕，诗人爱慕的对象是什么？我不知道，就好像这个所谓的爱慕，就好像盯住不放，穷追不舍，就好像这个孩子拿到一个心爱的玩具，他日日夜夜他不愿意分享，他也不愿意给别人，抓住不放。可能是一个少男少女，他有一个心仪的对象，魂牵梦萦，他就如影随形，都是日日夜都想着他，想要更认识他，想要更靠近他，想要跟他更多在一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什么事情人事物是让你魂牵梦萦，难以割舍，是让你如影随形，让你常常在那里来这个牵住的，盯住不放的？是这里呢，我们看到不知道你爱慕的对象是什么，可是诗人爱慕的对象呢，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爱慕，我盯住不放，我穷追不舍，我爱慕到一个地步，我日日夜夜，我白天夜晚，我不住的不停的思想。那是他心爱的人，那是他难以割舍的人，那是极其爱慕的人。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怎么样呢？他说119篇70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你写得出来吗？我写不出来。这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是他里面的情感，他说你的训词怎么样，与我有益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帮助价值是胜过什么？千万的金银。会不会太夸张了吧？会太夸张，胜过千万的金银。然后他怎么样？这个诗人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境况，他都紧盯住不放，他的穷追不舍。他说什么？我们再来读来。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起来称谢你。因你还有说，因为你公义的典章，1000007次赞美你。哇，太奇妙了，哇，太美好了，哇，太奥秘了。你有没有一些神工作到一个地步，你是这样想到，就哇，赞美神，感谢神，你的实在太棒了。 OK， 像我婆婆这样，哇，感谢神，感谢牧师，若不是神跟牧师，我现在就在医院里面，我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想到那个他现在的光景跟他在医院的光景，感谢主。他说我趁天未亮，天未亮啊，爱慕到神一个地步，天还没有亮，他就仰望神的话，到那个夜更未换，就是深夜，他就将眼睛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那个诗人的爱慕，我看这种爱慕大概只有年轻的男女朋友半夜还在那赖啊，叮叮叮叮，还在那里写那个，还在那里这样拿着手机这样睡着，这样好像应该是在男女朋友比较有这种状况。这个诗人是，我记得我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妹弟兄姊妹分享说，我好爱神哦！我睡觉前我就一直跟神说，我里面的那个人一直说，神啊，我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他们说你该结婚了啦，因为我爱慕的对象，我的情人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哦。我就到现在，我都还是常常我里面一直一直一直好，一直就是很爱神哦。那他诗人还有说他在什么状况？他说 119篇六十一节，我们再来读，来，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当恶人的绳索缠绕他，好，就是在他，而且在他生命，其他经文说领袖无故的一个攻击他，他仍然畏惧神的话。他说我被人藐视，我被别人轻看，我的生命在一个很被践踏敌对攻击的状况，我仍然思想神的话，我仍然爱慕神的话，我仍然守住神的话。我觉得很不容易哦，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有时候跟先生吵架的时候，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心里很怄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是想神的话吗？你心里想神的话，哇，神啊，你心里是不是满了咒诅？是不是你心里的啊，你去啊，对，你还会想神的话，敬畏神的话，守住神的话，当人逼迫你，践踏你，当人敌对你的时候吗？你还可以这样吗？诗人说，不管我在任何状况，我在任何时间，我都守住神的话语，守住神的话语。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他说呢，是这个话语对诗人来说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甜蜜，是何等的美好。我相信诗人已经把一个宝山描绘给我们，可是我们一定要进去要得着。希望我们知道高雄异世界很好玩，知道有一个实体存在那里，可是你还没有去玩过。诗人把那个话语的宝贵美景向我们揭开，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到宝山，我们还没有亲自亲尝。我承认我还没有像诗人这么样子的爱慕神的话语。那我讲一两个例子，让大家可以窥探神的智慧，神的美好，神的那个宝贵。那我们昨天上那个初阶的先知的那个训练，他说神呢其实要恢复，因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呢，神的灵要浇灌我们，我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所以神，我们的教会，神的身体，我们有这个先知的这个一个职分，一个功能要恢复。神愿每一个人都受感说话，在摩西说愿，圣愿你们都受感说话。所以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先知的，我们可以求问神，请听神，但是这个先知的职分跟这个又不太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求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被一个训练，让我们那个恩赐可以显明。那么谢院长他以前是病理学的博士，他教学生了，后来神就呼召，非常理性，非常完美主义的，我们院长思想非常缜密的，我做过他学生。然后他就后来被神呼召，他要成为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就来教训练这些神国的精兵出去打仗。然后到最后他被呼召成为先知，他知道他是教师跟传福音，可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神给他一个另外一个职分是先知。所以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要讲这个超自然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个完全是不能够控制，而且完全是超乎理性。然后他有一次他讲一个，他在服事里面，他就说有一个师母带着一个女医师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的先知恩赐可以用在安慰鼓励造就，也可以用在布道。他就请院长为他祷告，他不认识这个女医师，他就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赐下让他看到异象，看到图画，圣灵的语言就是图画，神就说话，你口中的训词是怎么样，对我何等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那这个他看到什么图画呢？他就看到，他就说他看到一个 W， 一个 W， 然后这个老师就在这中间，这个 W 的中间，然后两边呢都被困住，有水他过不去，然后他就像这时候他就有一句话刺下来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祷告完他就看到这个，就传讲，就告诉这个女医师，脸上没什么表情就走了。然后私底下呢，那个师母呢就来跟他说，他说哇，院长你怎么这么准，这么我们的神怎么这么神啊，怎么这么厉害啊？为什么？他说她有这个女老师有一个感情问题，她的男朋友姓王，王，他们每次在传代的时候都只是一个代号，就是 W， 就是他们是男女朋友。然后这个女医师他们的家族是望族，台南的望族，那这个 男的这不是医生，他也不是，他是出身比较卑微，所以他的家族就非常反对这桩的感情跟婚事，所以这个女医师啊，就在这个拉布鲁的中间，然后这个左右呢都被困住了，然后院长说你要你的帮助，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后来这个女医师呢，她呢开始生命的改变，他就跟师母说：“哎，我一天两次，你陪我读圣经好不好？”哈，他开始心中这个隐情，他知道神知道他，他知道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所以他就说：“哇，神啊，院长知不知道他讲那个 W 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他只是把上帝启示他的说出来。然后呢，别人说：“哇，你不知道。”这个院长不知道这个他什么事哈，然后只有神知道，告诉一个不知道的人，再告诉一个他知道的人，所以非常的奇妙。所以神的训词，口中的训词，神的话语啊，为什么诗人会哇？因为神的公义的典章一七次的赞美他，为什么神这个诗人会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半夜起来称颂神，而且呢天未亮就起来仰望神的话。夜更还没有更换，他就再次想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话语的丰富奥秘，他的力量，他的宝贝，他是活的，他活的啊。那后来我们院长又讲一个说，这个他们隔壁邻居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三个孩子都长大了，那太太在四十几岁又怀孕，然后这个怀孕这个孩子呢是被检测是唐氏症的孩子，所以呢医生就想，我孩子都大了，我不需要再生一个台式这个孩子，所以他就建议要跟他太太说要堕胎。他太太是一个特教的一个老师，他觉得这个孩子唐氏症也没关系啊，我可以教育他。所以他们夫妻就常为了孩子要不要堕胎在吵架，好，吵架。后来呢，他们想要来请院长在他们隔壁嘛，请他祷告。可是院长说，在这个状况你要怎么说呢？按照我的神学标准，就是不可堕胎啊，生命都是从神来的。可是如果你告诉这个爸爸，他会怎么样？他会接受吗？他不会接受，他会说诶，还是给你养啊。对啊，是我在养，不是你在养，他是唐氏症的小孩。对，那他怎么说呢？所以就必须要有神的智慧跟启示，对不对？后来这一对夫妻就要去前往去堕胎的路上就吵架了，吵架之后呢，他们就啊不要去了，我回家，然后在门口就遇到我们谢院长，他就请谢院长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夫妻吵架了，所以他的祷告求神充满，赐下启示，赐下话语，然后他就说上帝的话语又赐下来，他说我看到一只企鹅站在一个舞台的中央，有光，有亮光照着他，照着他。好，然后这个太爸爸听到眼泪都掉下来，为什么？这个企鹅站在台上对他有什么意义吗？院长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个企鹅，所以说做先知有时候你晓不晓得那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你就是要凭信心宣讲出来，相信每个领受都有神的意的。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凭信心讲，哎，这个上帝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个爸爸就掉眼泪，哦，原来那个企鹅站在台上对他有意义哦。他听到这个启示，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孩子呢，中间都是一个本。就是中间那个字就本，所以他本来是想说这个字是第一，如果爱排序，他们就想要把它取名叫本光，哈、哦。然后想光，很多邪淫会不会说吃光光、脱光光、什么光光？我说不要，不然那就改成本亮好了。就说就他们之前私底下有在谈论，跟他太太说要取这孩子叫本亮。所以当那只企鹅站在台上，然后有光照着他发亮，他就知道那个是神对他的启示，对他的心说话。后来而且他去查企鹅，企鹅是公的养的还是母的养的？企鹅是爸爸养的，所以他就知道他养这个孩子。好，然后后来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们全家都很爱他，这个爸爸也很爱他，特别爱他。为什么？因为他从小缺少爸爸那份爱，因为他觉得爸爸比较爱哥哥，所以他要很努力很成功，所以他当他把这个爱放在这个弱势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他那个父爱就被满足了，他们全家都很爱他。好，所以呢，当你提到哇，神啊，你怎么这么神啊？你的话怎么这么奇妙啊？你的智慧，你的启示怎么这么美好啊？所以这个诗人 他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典章当中，律律当中，他经历到神的话语是活的，就像我们院长所经历到的。他每次想到就七次赞美神，他每次想到他说哇，神的话语真是大有能力，何其宝贵。所以这是诗人所他所经历到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有时候我们其实呢，看到这个诗人对神的话如饥如渴，如痴如醉，如此的痴迷啊，他真是这样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得承认其实我们的眼目是常常偏离的，我们的眼目是常常怎么样我们有我们心所爱慕的，我们常常有一段时间渴慕，后来一段时间又冷淡了。就像小孩子吃一顿饭，他又跑去玩玩具了，回来吃饭坐好，那等一下他又去玩这个，然后又回来坐好，再去洗一次手，坐下来好好的吃饭。有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孩子的不专注，我们一直要告诉他专心专心回来，专注专注回来。其实我们在生命这条道路上，我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被路上的风景，不管是眼目的情欲，不管是今生的这些宴乐，或者是这些事物，很容易缠累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像诗人这样，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他都盯住神的话语不放。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有企图心，不是平平白白就可以成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像诗人盯住神话语的心。好，感谢主。所以这个终日不住的思想，就是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有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一时间还不能够明白，有时候看到神这个话语表面的意思可能是一个意思，可是透过你的思想，透过你的反复的默想，就像玛利亚一样，当天使跟他说话，当耶稣跟他说话，他不明白，他放在心里面，他反复的思想，他在看环境，他在看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他在看神的话怎么跟这个环境结合，他的信心他就因此这样子不断的来经历来成长。所以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他说神的话怎么样，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就像什么，这个灯，神的话像灯，可是你必须要解开，你必须要把开关打开，它才会发出亮光。所以神的很多话必须要透过什么，你说我读了还是不明白啊，他还是他，我还是我，读十遍也是不明白。神的话需要怎么样，需要透过讲解，需要讲台，神的话需要透过研读，神的话必须要透过怎么样，我们要去查考，要去默想，我们要去思想，好像那个肉一直咬一直咬，咬出甜味来，那个苹果一块吞下去会噎死，要以咀嚼那个苹果到它可以甜味出来，可以消化，可以吸收。神的话要思想，要常存在我们的里面，要思想。所以这个讲到神的话，好，而且神的话他说什么样，诗篇119篇90，他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命令怎么会宽广呢？我们在同工在一起来这个灵修读神的话，说万事尽都有限耶，可是神的命令，神的话是极其宽广，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们同工就分享说，对啊，当你心中过不去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当你心中在梗在那里的时候，当你放下你的想法，降服在你的神的面前，他说我们的心就怎样，海阔天空，我们的心就极其宽广跟自由。所以神的命令是怎么样，极其宽广的，极其宽广。当你在进入神的话语当中，是一个极大的自由、医治、平安跟丰富。感谢主。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这样子的，不仅要昼夜思想，我们还要长存在心中。所以这边说，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我就比仇敌更有智慧。所以我们得胜是因为呢，这个诗人他得胜蒙福，是因为他把神的话长存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一个人他心里存着是人的话，他会怎样，他会生病。想到那个人骂我那一句话，气死我了，然后我会怎样，会老得很快， 会老得很快，真的真的会老得很快。可是呢，如果一个人心里长存神的话，他会怎样？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有生命力。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忘记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偏离神的道路，以至于他们离开神的应许，以至于他们被掳亡国，一次一次的，本来是一个尊贵的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后来成为亡国，成为亡国。这是因为什么？他们离弃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在哪里，哪里的恩典就会开始增多。如果你的家充满神的话，你的生命充满神的话，讲台充满神的话，当讲台释放出神的话语的时候，人会得着建造丰盛平安。可是当一个教会，我们生命家庭缺少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带来混乱，会带来很多的谎言蒙蔽，会带来很多的枯干，会有很多的纷争。所以神的话将神的祝福带进来，你相信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经历神诗人的得胜跟祝福，你就要查验你心中有多少神的话，神的话语在你心中有多少分量。你要记得哪里有神的话，哪里就有神的同在和恩典，恩典。所以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不仅要充满在你的这个心里，要充满在我们的口中。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彼此的勉励，这个彼此的这个造就，彼此造就。所以我们要用话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有说人的话，那你之后都是人的话，你就会矛盾很多，你会陷入混乱，或很多时候你会不知所云，你也不知道方向道路在哪里。可是如果我们来释放出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感谢主。好，第三个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很重要，它不仅要我们昼夜思想，还有我们存在心里面，更重要要我们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因为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想律法书呢不可离开，这个约书亚要承接摩西的职分，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承受地土为业，他面对的就是大小的一个征战战争。那约书亚呢，神没有告诉约书亚你要怎么打仗，你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教战守则是什么，没有，神只是告诉约书亚说，这律法书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你要谈论，你要教导，你要宣告，你要诉说，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而且你总要白天晚上都要爱慕他，要思想他，能够让你能够谨守而且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凡事顺利。所以呢，神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遵行神的话，很多仇敌神就使他们强盛兴盛，可他们偏离神的话，他们在最终他们就被掳，就亡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的一切恩典，他一切的丰富一切应许都会成就在你的身上，你的好处一点都不缺乏，你的好处不在神的余外，感谢主。神的话，奥古斯丁说，圣经就好像神的脸，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就在定睛注视他的脸。所以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的荣华，他的话语就渗透感动我们，我们的心意就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越来越像神。神的话就像四轮定位，又像卫星导航，指引你的方向，让你稳妥。而且神的话呢，能够让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比年老的更明白，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求神来帮助我们。美国这个麦克阿瑟这个元帅他说一句话，他说，先生请相信我，我就是疲倦的时候，我也必须读了圣经才上床，没有一晚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今天神这话是给我们的，我们未来的征战，我们未来要面对的这个使命，我们未来要面对大小的这一风浪，我们必须有神的话。当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比仇敌更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神的话，让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成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亨通顺利。今天弟兄姊妹，你要求神赐给你 那个爱慕神话语的心，那个诗人渴慕神话语丰富的心。我们今天就要求神给我们这颗心。如果你已经好久没有读圣经了，如果你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你要好好的立志悔改，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你当了基督徒，你没有神的话，你是贫穷的，你是被掳掠的，你是挨打的，你是很多时候是被抢夺的，因为你里面没有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可以能够成为别人的师父？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在君王面前？不是因为你的才干能力，是因为你有神的话。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预备你的心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渴慕他话语的心，像诗人一样何等爱慕上帝的话语。不管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情况，让我们就是紧盯住不放，不离弃神的话语。那我们在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心，求神赐下神圣的渴慕，求神帮助我们解开他话语的奥秘，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知道神话语的丰富、甘甜、精炼、美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到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哦，主啊，诗人，主啊，是何等爱慕你的话语。哦，主啊，感谢你的话语，主啊，对他而言是主啊，胜过千万的金银。哦，主啊，是的，主啊，不管白天夜晚，哦，主啊，不管任何的时块，他都紧紧的跟随，紧紧的抓住，定住不放。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这会，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慕。哦，主啊，求你再感动使人，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一生都不偏离。将你的话语存留在我们心里面，主，我们就是你中心更好的智慧。主啊，主啊，是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尖的根，路上的光。主，你的话语。 话语主啊接近我们的神位，主啊你话语叫我们救我，主啊你话语主啊们，主啊用你的话语善待我们，主啊你话语是灵是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话语比蜜更甘甜，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一个科目是释放在我们当中，主啊释放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哦你话语简明就发出亮光和真实，主啊你话语是活的，是用活的，主啊是苏醒的心，跟死与人通达，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话语是我们，主啊比师父，哦主啊更通达，比你们的更明白，主啊胜过仇敌一切的机会和计谋，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把这个科目释放在我们当中，哦释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更多的话语在被揭明，主啊主啊更多的话要先被揭明，被点亮，被揭明在教会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话语就有恩典，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生活，我们教会讲台，我们充满上帝的话语，我们小组充满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充满神的话语，我们要谈论神的话语，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来造就激励，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哦主啊再次感谢你，主啊再次你上教会的心意，哦主啊主啊让我们能胜过仇敌一切的智慧，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主啊面对未来，面对主啊许多这样的一个动荡，面对许多的试探，面对许多的网络，主啊主啊我们是你全神的命令，我们是你全神的命令，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我们胜过这样的作为，主啊感谢赞美教会充满你的话语，主啊让每个你的儿女充满你的话语，恢复我们每天来读圣经，主啊恢复我们，哦主啊主啊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主啊在我们在开始立志的时候，求他们向我们开启你自己，主啊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哦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你话语救我们，你话语医治我们，主啊主啊你话语恢复我们，主啊让我们满心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哦主啊主啊让我们像世人一样，哦主啊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你话语比蜜更甘甜，何其的宝贵，何其的宝贵，哦主啊感谢赞美你，哦主啊看你的话语胜过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充满你的话语，讲台充满你的话语，释放你大能的话语，我们小组充满你的话语，我们家庭充满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生命充满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在哪里哪里就有恩典，主啊你的话语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话语在哪里哪里就有医治，主啊是你的话语在哪里，主啊我们看到我们就进入丰盛，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回到我们旷废多时，主啊我们轻看你的话语，我们不在意你的话语，我们轻轻忽忽的对待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主啊我们从人身上受教，我们更要从你身上来得智慧，主啊从你身上来受教，主啊你的话语就是你的生命，主啊你的话语就是你的智慧，哦主啊主啊将这话语带给我们智慧经验，主啊你的话语更带给我们生命，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让我们主啊更宝贵你的话语，主啊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就是奥秘丰富奇妙，主啊我们感谢我们向你来悔改，主啊我们向你悔改，求把那个爱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把那个饥渴慕义的心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因着你话语得饱足，得医治，得甘甜，主啊我们的话语领受恩典，主啊因着我们说出你话语，因着我们遵行的话语，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来，他们就领受地土为业，主啊他们就昌盛富足，主啊这些恩典都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啊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让帮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得到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这片地都要充满你的话语，主啊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主啊人干渴并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缺少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主啊你话语将我们救活，你话语是使我们生命改变，你话语使我们得着生命，你的话语使我们来得着一切的福分，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主啊是你自己，主啊你的话语你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活的灵，就是那个活的道在我们当中，主啊充满了智慧能力奥秘更丰富，求你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紧盯住何等的爱慕你，你昼夜思想，将你话长存在我们心，使我们谨守遵行，主我们凡事亨通顺利，主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比年老的更明白，比师父更通达，谢谢天父，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